何以为家？又是一年春秋季，古人云：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又有遥寄，此时相望不相闻。愿逐月华流照君的相思之情。如果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，那么我们对于故乡的思念，对团圆的期盼也是共同的。家永远是最美最暖，令人满是眷恋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宿。在现代很多人看来，有房即有家，成家立业，儿孙绕膝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是最完整的画面。但现实里总有种种遗憾。主前六世纪中叶，还是少年的但以礼就被掳到异邦去，被迫生活，接受教育。后来他在宫廷的侍奉虽节节高升，却危机四伏。仇敌在暗中后击窥探他，可是但以礼仍坚持一日三次地朝向耶路撒冷祷告，可见其相思之情，还有惊人的忍耐力和对至高者的忠心。我有时也会想，在加巴鲁河边的以西结又是怀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心情，在颠沛流离中得以看见天开了。而对于耶利米来说是多么大的煎熬，当他一边在异象和预言中已看到了家乡的命运，一边受着君主和同胞的质疑辱骂，后来又与众人一起被带到埃及流浪。创造天地万物，掌管一切的那一位，真是给我们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画面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：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希伯来书11章13到14节。主耶稣亲自说过一个归家的故事，家中的小儿子向父亲索要自己的那份家产，要到以后便离家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当地肆意挥霍，纵情享乐，直到钱都花光了。又正值那地饥荒萧条，他去投靠那边的一个人，没想到那人命令他去放猪，食不果腹，饥寒交迫中，他恨不得吃猪食来充饥。有一天他突然醒悟，想到了父亲，想起了家乡，他决心回家去与父亲道歉，求父亲收留他做故工，因他深知自己不配做一名儿子。于是他启程返乡，父亲却从大老远就望见了儿子，抑制不住想念的父子俩相拥而泣。流浪归家的儿子说道：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。殊不知慈父的心是早已在天天盼望着儿子回头，便叫仆人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，照顾这失而复得的孩子。路加福音15章。这不是一个虚幻的比喻，也不只是一个大团圆，因为述说这故事的同一位，他曾确确实实地对门徒说：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约翰福音14章2节。保罗说：因着基督的十架，因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到父的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台湾神学家林洪信老师曾写道：宗教人的乡愁就是渴望住在一个纯净而神圣的宇宙中，如同在创世之初，刚刚由创世者之手创造出来的宇宙里。既说是乡愁，就表明还在思念，还在遥望。然而，这样的教导是要我们消极厌世吗？圣灵的感动是要我们脱离社会文化去做山居隐士吗？ 当我们再次仔细阅读《生命之书》时，会发现，作者所要强调的是那个家是更美的。或许上帝的儿女本就应当常记得自己作为寄居客的身份，同时也不负此事的所托，因我们在活泼的盼望下，却不是以那盼望为逃避此事责任的借口。启示录第21章开篇说道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为什么广阔的海洋会没有了呢？当然有至高者最美好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不禁在想，海也是阻隔啊，将民族与民族分开，家人们彼此分离。谢谢上帝给我们预备了那更美好的家乡，不再有阻隔，没有边界，也不再有劳苦和叹息。且佳节之际，一边休息，一边思想我们的责任，归宿和盼望，未尝不是一种好的休假。